在这个年末岁初的时候，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就是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这一年我们是要年年都是如此，时时刻刻的凡事谢恩。我们是有罪的人，始祖有罪，我们就成为有罪的人。主耶稣的宝血把我们洗净，洗净白如雪，这是多大的恩惠。我们罪的代工价是死，主耶稣进入我们心中以后，我们获得了新的生命，这是多大的恩惠。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纷繁杂乱的灾难的这个社会，撒旦有多少的试探，在这些困难灾难很多种种诱惑的面前，我们能平安，能喜乐，能对付它，这是多大的恩惠。谁让我们能够战胜这一切？主耶稣。所以一辈子的感恩也感不完，是我自己个人的感觉。我感觉到这一年多，主是听祷告的主。前年我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后母去世了，我们姊妹包括台湾的哥哥一共是11个人，我的母亲5个，我的后母6个，生了6个孩子。但我在我父亲病重的时候，我曾经在美国给我的妹妹讲，希望她能够在临终前写一个遗嘱。但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封建的人，他们这样讲传到了，因为几个哥哥都去世了，等于把我推到这个老大的位置上来。我就跟他讲，他们就讲，大姐来电话讲，希望爸爸你能写一个遗嘱。我爸爸非常反感，说如果要叫我写遗嘱的话，我就把我们这一座房子的那个产权房产证扔到青叶江里面去，那就是说我们芜湖有一条很有名的青叶江，扔到这里面去，我绝不会写遗嘱的。所以弟弟妹妹一个人也不敢讲。等我父亲去世以后，我的母亲是前年5月份去世的，她在前年之前呢，在我父亲去世以后呢，他就得了老年性的痴呆症，由我一个第二个妹妹来服侍他，很苦很苦。到我母亲去世以后，这座房子也只有60多平方米，是当时我叔叔、我哥哥还有我台湾的哥哥和我们出了一些钱把它买下来的。但这个房子要处理了，没有想到这个房子的这个处理给我带来了那么大的困扰。它是怎么样呢？我们一点都不懂，因为它没有写遗嘱。这个房子要有8个弟兄姐妹来分，这个房产证要从我父亲的名字划到8个弟兄姐妹的头上，而这8个弟兄姐妹呢，有3个生活在芜湖，3个生活在合肥，我生活在美国，还有一个生活在上海，都要有证明是我父亲的子女或者是孙子。这个那么这个证明我这是讲不，我也讲不清楚了，那是非常这个苦恼的。因为我们在芜湖的那个弟弟呢，就是在我下面的我自己母亲的这个弟弟，只比我小2岁，他也71岁了，这个担子就由他来挑，他也搞得是焦头烂额。为什么呢？我们到派出所里要打证明我们是我父亲的子女，所有除了我芜湖的3个弟妹，其他的户口都没有了。你问派出所，他说文化大革命不知道搞到哪儿去了，因为我们迁出来的早啊，我妹妹、我弟弟，凡是你读大学的或者是离开家的都迁走，迁走以后他连根都没有， 陈根都没有，我们没有想到这些都要开证明。像我怎么办呢？我只有到上海教育学院开，那么我弟弟呢到单位里开，然后呢还要要我父亲的什么，父亲单位早就撤销了，没有了，这许多的证明搞得人真是很苦恼。我怎么办？在这个面前一打电话给弟弟妹妹的时候，他们就跟我叫苦，这样的那样，我在这边一无能为力。所以从去年五月份我后母去世以后，我就一直每天走路的时候就祷告求神，神啊，你给我们弟弟智慧，给我们智慧，给我力量吧。我没有办法想这里面的那个，除了这些的那个各种各样的那个证明要打以外，其中有一个呢，就是我的最小的弟弟，他的阻力是最大的。他在这个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呢，是认钱不认人了，任何人跟他讲话都不理睬，亲情是抛得很远，我也很难受。这个弟弟本来小时候还是很听话的，没办法想，他这个阻力是什么呢？我和徐弟兄回到芜湖的时候，那时候我母亲还在世，我们就写了一个弟兄姐妹的一个等于一个心意书，就这个房子等我母亲去世以后卖掉的话呢，是每人一份，包括我哥哥的那个儿子，这个是最公平的了，也是比较合理的。他是坚决不同意，他认为这个房子他应该占50%。如果是后来我弟弟他们也访问了那个律师事务所，他说他如果要50%，你父亲有没有遗嘱留下来，这个是绝对不合法的。总之每一次的协议，每一次撕破，他签名以后就不承认了，就这样搞得我非常苦恼。所以每一次我打电话的时候，徐弟兄在旁边讲，你都不要管了，你不要跟他们打电话，你也没这个苦恼。那我就是求神祷告，求神，这一步一步走的时候，这个我没想到这个家务事会那样的一个给我带来那个烦恼，就是因为我父亲没有写遗嘱。我有的时候跟我妹妹讲，我说我真是对我爸爸不能理解，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困扰。那我在这个面前怎么办呢？我就是求神，神啊，你帮我吧，我真是没有办法，我又在美国，又没办法。就是一直祷告，一直不停的祷告，一直到今年11月份，我弟弟，我跟我弟弟通电话了，他说大姐，我现在恨不得跟你拥抱好多次。我讲是不是好消息啊？我一接到他们电话我就有点紧张，所以他房子卖掉了，那个弟弟呢也还是按照一人一份，给他稍微多一点点吧。他就是很开心了，他说我也搞得都站不住了，他说因为他都71岁了嘛。他的儿子有的时候就当然就是采取人的办法，他说下次这个小叔叔来你就打他，你不跟他两个讲道理，那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祷告中求平安，我自己就感觉到凡事谢恩你就知足，你知足就能有快乐，有快乐有平安。如果我们受了很多的恩惠还不知道感恩的话呢，所以凡事谢恩是非常重要的，不谢恩就不知足，不知足就永远没有平安，谢恩就知足，就有平安，就有喜乐。所以我通过这个呢讲，父神是垂听祷告的神，我在祷告中求得平安和喜乐，解决了我的困境，解决了我的这个苦恼。这就是我一点点见证吧，谢谢大家。
感谢主，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很高兴我今天又能够站在这个讲台上，和大家一起来见证主的名，荣耀主的名。 我站在这个讲台上来见证，这是第四次。我这个见证啊，在这个老年团契上已经见证过了。有的姐妹讲让我再一次来做见证，我想想了半天，觉得因为见证主的名嘛，不是说一次两次就大家都听到了，毕竟有的人还没听到。尽管这个见证是一些生活当中的小事，我也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因为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是很多很多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简单的说吧。这个见证是受浸后的礼物，主要是谈我丈夫他这个生命是怎么样改变的。首先啊，这个他第一点就是说他不排斥神的存在。从我信主的那一天开始，我是98年11月份信主的，在他的心中呢也有神在感动着他。具体的都是有下边一些很简单的事例。第一点，他支持我，不管我做什么他都没有什么怨言。刚信的时候家里边也有一些我们称作是偶像吧，就是什么观音呐、什么五子登科呀，就这些东西。那信了主之后，姐妹们就跟我讲要把它打掉。我说扔掉不行，你不能扔了给，因为它称作魔鬼嘛，不能让别人捡去。送给别人也不可以，那时候你自己不要的，你给人别人等于把魔鬼给了别人。所以就是说一定要奉主的名把它打掉。那我就把这个事情就和我的丈夫讲了，他没有什么疑义，那就是他同意。所以几个姐妹到我家中奉主的名边唱赞美诗边嘁了啪啦把它打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要出去聚会，不管什么时间出去他从不干涉。第三点呢，他那个时候没有信，十年以前嘛，但他非常相信祷告。这个事例我就不具体的说了，他自己已经见证过了。第四点，他虽然没信，但他能够将神的存在具体的讲给别人听，就是说这个宇宙天地这么大呀，而且万物万事都运载的这么有条不紊，一定有一个我们人看不见手触摸不着的非常奇妙的是谁，我也不知道。他那个时候没信，当然他就这么讲，他能够讲给别人听。但是我认为他这也算是传福音吧，是不是啊？因为把神的这种奇妙的工作能够讲给别人听。第四点呢，他的弟媳妇信了上帝以后，这个他自己也见证过了。我只是说因为他弟媳妇信了上帝以后，他这个在家待的时间那就要减少了，所以他弟弟就有很多的牢骚，很多的怨言，有的时候也会牢骚，就说大嫂怎么这是什么教啊，传给他，他在家里头的时间相对的就少了。但是我的老伴听了之后能劝勉他的弟弟，就是说你不要随随便便的发这样的牢骚，你要看到他生命的改变。当然他那时候说的不是现在咱们讲的这个行话生命，是吧？大家你要看到他的改变呢。首先你们夫妻的感情好了，他的夫妻是在没信主之前他是信佛教23年，他说你要看到他这个现在和你夫妻的关系感情好了，搬到一起住了。另外他自身原来有很多的疾病，拉肚子， 什么睡眠不好，整宿整宿就睡不着觉，现在好了，就是确实是好了，因为我们不能说谎。另一个呢，他在这个奉献的问题上啊，因为他信佛教的时候，他就拿一些水果啊，什么初一十五去拜，他说我那个时候就跟他讲，你不要拿这些东西，少拿一点，他这个吃什么东西啊，都是让那些和尚给吃了，那个时候他这么说。但现在呢，他也要奉献是吧，他也有怨言，但是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奉献圣经里边是有规定的，而且是你自己愿意，不谁都不强行是吧。跟我老伴就能跟他讲，他说你要看到他这个自身病好了。另一个第三点呢，就是说他的兄弟姐妹很多，就是我老伴他们兄弟姐妹六七个，以前呢他这个把这个时间花在什么上呢，中国都把这个打麻将叫做修长城啊，他就花在那个省时间上了，坐那块噼啦啦的修长城四个人，而且还来真格的，钱一分钱不能少我的是吧。那现在呢，他把这个时间奉献给主了是吧，他把这个时间奉献给主，那他的丈夫也有怨言呢。所以我的丈夫就跟他讲，你要知道现在他把这时间第一奉献给主，第二那么兄弟姐妹之间这个关系融洽了。原来我不是说吗，他是有点老死不相往来的，我不到你家里去，我到你家里去干嘛。另外呢，其他的兄弟姐妹也有点看不起他，因为他因为病折磨的病的折磨，有一些娇气，什么电风扇不能吹太热了我也受不了，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我的丈夫就讲，那么鉴于上面这三种情况，我们就应该支持他，是吧？我总觉得这些事例啊，虽然表现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很容易被人忽视的一些问题，就刚才我说的这几点，但是呢，我认为这不是他的显示说，哎，他你这个丈夫水平那么高啊，这个什么道德水准这么高啊，不是的。我总觉得这是神在他的后边一步一步的在感动着他。因为大陆啊，有一些人知道一个人信主，丈夫家里边会给他一定的压力，或者是动怒打他，那都不在话下的。但是我信主十来年没有这种情况啊，所以我才说这是有一位神在他的身上一步一步的做工作，在感动着他。但是他虽然心中有主，可是呢他就是不认识主，也就是说他没有跟神建立密切的关系，所以他又迟迟的不进来，总在外边观望。不管你谁跟他说什么，那么他总是振振有词，我还没到时间去信，我还有很多很多的道理不清楚。那我也跟他讲，这个道理嘛，不是说你把它搞懂了，你肯花一辈子都搞不懂，是不是？你哪里那水平啊？这个圣经是真理呀，不是什么道理一讲就清楚的，是吧？但是就是说不通，是吧？我们零七年末又一次的走进了这块国土，那我们那个时候啊，就一直在。就是从07年末一直到08年的2月份都在以马内利敬拜。每一次徐牧师讲完道之后都有呼召，受感动的你可以举手或者站起来，我可以为你祷告。哎呀，当时我多么希望他能够站起来或者举手，有那么几次啊，我都把手给他轻轻抬起来，他就是不忘高举。所以呢，多少次都是无动于衷，那么我也让我失望。有的时候晚饭后两个人出去散散步谈一谈是吧，也会谈起来信主的事情，可他总是有理由的，那么千方百计的来搪塞你，那就是不走进来。总而言之，反正谈着谈着两个人话不投机就争论起来了。因为什么事争论我现在时间长了也忘了。后来他就竟然说什么，我没有罪啊，
我听到了之后我真的感到很惊讶，我说你没有罪，他说是，我晚上做梦的时候主神向我说了你没有罪。我说不可能吧，你是谁啊？是吧，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一直到二十三节都说得很清楚啊，没有一人，一个都没有，是吧，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你怎么能够例外呢？是不是啊？但是因为我这个圣经的知识也很浅薄，灵命也很幼小，所以说服不了他，说着说着他就气呼呼的往前走去了，那我一个人就在后边，哎呀真是当时也气得不得了，只能自己默默的流泪，但是我想不能光流泪，我还是要交给神吧，我就边走边在后边祷告，是吧，哎呀我说主啊，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你看到孩子的软弱，我的丈夫他多么骄傲啊，就这一点不肯不承认自己有罪，这是最大的罪了，我们人没办法，真是没有办法，那怎么办呢？我只有求你啊，求你不要抛弃他，你不要撇下他不管，是吧，只有你能够改变他，我是无能为力的，所以我就边走边祷告交给神，那么真正的为他认认真真的祷告，也就是从07年末我们那几次来啊，虽然他也来跟我听到，他都是这个耳朵听那个耳朵冒了，有的时候在那是吧打瞌睡，这也可能的是吧，那么这次来了之后呢，我觉得虽然在以马内利敬拜的时候他没有站起来，但是对他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对他来讲对神的认识也能够加深，另外呢他还参加了一个这个喜乐团，叫喜乐团体的一个查经班，他每个星期二都去查经，我把他交给神，是吧，我实在是一个无用的人，也许是我在日常生活当中哎呀一切形式没有容身一人，所以才促使他到现在我的丈夫还在外边观望，还关在主的门外，是吧，我有点不太甘心，所以我就讲主啊，我这个老伴是你给我搭配的，我们两个是一个整体，他是我的另一半，我真不忍心到时候啊我上天堂他在我这个天堂的对面硫磺火湖里边烧啊，怎么受罪啊，那我看不得呀，到时候召唤他都没用的，是不是，谁都救不了他的，那我就一定要把这个事情交给主，我就讲主啊，求你早日叩开他的心门，打开他的心扉，让他能够早日归向你，成为你神的儿女，特别能够应该能够认罪悔改，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求你能够为他量身定制最好最好的救法，因为我们每个人信主的经历都是不一样的，就拿我两夫妻，我是那样的情况下是信主的，我觉得他这个救法真的很好，没有说是虽然他这么多年没有信，但是我觉得很平静的就做了神的儿女，不是像有的人自身的有病啊，什么痛苦不堪啊，什么还有的人家庭的这个人员的变故啊，什么撕心裂肺的痛苦啊，才来到主的面前，是吧，他不是，所以我讲神听了我的祷告，为他量身定制了这个最好的救法，那么就是这样啊，神也感动过他，说句老实话也感动过他，所以有一天他就跟我讲，我想受洗呢，哎呀我听了之后我真的很高兴，我说当然可以了，那太好了，哎呀可是人呐，毕竟是肉体，常常的会犯罪，所以在一次生活当中的小事儿，我说话没注意又得罪了他，不单还没等来得及跟牧师讲他要受洗，他想受洗
因为我这么说话没注意，没管住自己的舌头，那么一点点一句话两句话伤害了他，打消了这个念头，不单没受洗，连教会都停止去了。那么你说我多难过呀，我真的很痛苦不堪呢。那么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情况就变了，我又赶紧的在神的面前来认罪，主啊怎么办，我毕竟是个人，虽然我已经信主十来年，但是我是一个老基督徒，不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不成熟，所以那么又得罪了我的丈夫，他有了这么一点萌发的这么一点小小的念头，被我的一句话就给没了，是不是？但是我没有回心，说句老实话我没回心，反正我总觉得这是08年我的愿望，07年开始为他认认真真的祷告嘛，08年这个愿望没有实现，那我继续交给主，09年主啊求你能够成就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是吧？所以啊我也跟主讲，主啊你来改变我，在改变我的同时也要改变他，你更要赦免我的罪过，让我今后能够按主的旨意去做。那哥罗西书3:13-14和哥林多前书13:4-8就说得很清楚了，我不妨快点念几句话。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是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 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较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我这个人呐，心直口快，也很容易动怒，所以呢那么忍耐就特别的差了，有的时候就吹毛求疵，对他专看他的毛病，那他呢也受不了，所以我们两个就你一句我一句，那势必就要顶起来了，所以我只能在主的面前自己来认罪，自己以后要多看他的优点，不在他的面前不要吹毛求疵，是吧？看到他的优点，所以我说主啊这是我的盼望，但是我这个盼望你知道是什么，因为你是勘察人心的，是吧？又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情，人什么时候信不是我你谁来说说了算，这个时间是由主来命定的，我们不同的人主都是用不同的方法来拣选，所以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有把他继续他的生命交给主，交托给主，主来改变他。所以我们从今年的3月份我们就在这边的教会来敬拜主了。说句老实话，那么长时间在以马内利教会这个敬拜，他呢也有他的看法，因为在那边的人不太熟，我们听完道就走步走了，也很少吃他们的饭，这样呢交通跟弟兄姐妹们交通就很少了，所以呢他总觉得，他就一开始也跟我说过，他说哎呀我觉得这边的教会的人不热情，但我就讲你不能看人呐，人子谁总能跟你嘻嘻笑啊，是不是了，是不是了，我说我们敬拜的是神，但是他总觉得不愿意在那边，所以后来我们就从今年的03年开始，03月份开始到这边来这个敬拜。我记得敬拜的第一个这个和大家接触的，那就是以这个老年团契，来了之后呢，姐妹弟兄就是刘金石弟兄，那时候我以前我们不认识，他就跟我老伴谈了很久。谈了很久，交通了很多啊，
还有后来驻部的这个周涵鄂弟兄，这是以前我们都没有接触过的，也是跟他来谈。我觉得这些当然也还有了，我就不一一的去说了。都对他这个生命的改变呐、生命的成长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从而使他也这个加深了对神的认识。他呢也买了一个收音机，每天在自己家里边也听这个那个台，专就是那么一个台播这个福音台啊、也有一些这个灵命的书什么的他来看。所以九月六号那一天呢、在分享聚会上，他一个人坐在后边，我看他怎么往前边走了，我还觉得真的挺奇怪。当时跟我的女儿就讲，我女儿讲了，妈，我爸怎么上台了？我说是啊，他又不是信徒，他怎么上台说什么嘛？但是我总觉得，我又意识到肯定是神的感动他吧。我说我们听听看吧，看他怎么说，是不是啊？所以就这样呢，当我听到他求神。要接纳他做神儿女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我真的很感动，我流出了眼泪，我只能默默地感谢主，谢谢主，你叩开了他的心门，使他能够打开他自己的心扉，接受你做他个人的救主、救赎主和生命的主，这真是我很高兴的事情。那么在他受洗的那一天，10月4号，当我看到冯牧师来到这个现场的时候为他施洗，冯牧师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带着病，哎呀我就想真是不好意思，他那一天9月6号那天他只不过说说而已，他不是说非得挑牧师给他施洗不可，因为这个谁施洗都是奉主的名是吧，圣灵来给他施洗，所以其他的为别人施洗的弟兄也不要来在意这些事情是吧，所以我就哎呀真是很受感动，没想到冯牧师真的来了，我能做什么呢，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为牧师，我只能够是求主来纪念这位虔诚的老仆人，并且求主来祝福冯牧师和师母，医治冯牧师能够早日完全的康复，早日重返这个神的讲台，牧养神的羊群，使更多的人能够归向主。当我看到我的丈夫从水里边出来的那一刹那，我眼泪又一次的流出来，我的心真是无比的激动，这表明他和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他从此真的是神的儿子了，不是说说而已，神的生命册上也有了他的名字，他也真的接受了神做他的救主、救赎主和生命的主，以后活着的不再是他自己，而是主在他里面活着，现在我们两个人的关系不仅是夫妻的关系了，更进一层了，同一个天父的儿女，你说多么亲呐！我们夫妻二人，他有他的父母，我有我的父母，现在是同一个天父的儿女，我可以称他为萧弟兄，他可以称我李姐妹，以前呢夫妻之间恐怕不能这么称呼吧，我是这么觉得耶，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通过他信主的经历使我更加看到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是一天都没有停止过，是循序渐进的，神是听祷告的神，神的工作实在是很奇妙的，神在拣选人的时候不是同一个模式，那就是个人不同，经历不同，他用不同的方法来拣选不同的人。传福音是我们每个信徒的天职，但是能不能信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智慧，不是哪个人就是你有那么大的本事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恐怕不做不到，这实在是神的智慧和大能。 所以在他受洗那一天，又是他的生日，教会为他的生日特意买来了蛋糕，弟兄姐妹们一起拍掌来祝贺他的生日。这个时刻呀，这个场面实在是令人难忘。他长这么大呀，我们家有一个特点，没给任何人做过生日。尽管他活到69岁，没有这个先例，所以他今那一天能够在教会里的那么多人，而且都是天父的儿女为他做生日，你说他多高兴？当然我也更高兴。那么孙丽英姐妹，我们以前也不认识，为他拍下了寿喜和祝贺生日的照片，过几天拿到他手里边，我们真的很感动。那个画面呢，真是非常的逼真，姐妹拍照的水平又特别的高。过了几天嘛，他就叫姐妹能够把那个照片啊放到这个什么他的什么电脑的密什么信箱里边，他都把它寄回去了。所以他的兄弟姐妹看到这个场面以后啊，真的也很为他高兴。昨天我接到他那个弟媳妇，信主那弟媳妇告诉我，大嫂，我看到这个教会为大哥做那个生日，哎呀，我们真好高兴啊。我说是啊，这个教会很有生命力，弟兄姐妹们有特别的热情，我们终身难忘。五雷弟兄嘛，又为他受洗特别录制了录像带给他，是吧，这个要保存一辈子的了。所以我深深的感觉到，只有在神的爱里才能享受到这种欣慰和温暖，所以我要感谢主。在他受洗的前一天，10月3号，我们全家人去逛超市，我的女儿和女婿在帮助他挑选一块手表，这块手表当然是以前就决定了的，给他生日礼物。买完了这块手表以后啊，我想想再买点什么呢，再买一双鞋吧，我又帮他买了一双鞋。过后我就跟他说，这两样东西买的特别特别的有意义。我就讲这个意义在哪里呢，手表是让我们看时间的，正如神人摩西的言语，我们一生的年日不过是70岁80岁，在世之日如同睡觉，像青草一样，早晨种上，晚上就被割下干枯了，枯干了，转眼成空，便如飞而去。这是在诗篇90篇4到10节。我们两个的年龄都到了古稀年，70岁了将近，他马上就70了，我呢也没有几年了。所以呢，这个时间对于我们来讲实在是很宝贝的，是很宝贵的了，是有限的。鞋呢，以前买一双鞋，我们都知道经常买鞋，但是穿新鞋走老路。我说你这双鞋不是走新路，是天父上帝赐给的你一个新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啊是永恒的生命啊，我们应该珍惜。所以这双鞋是走天父上帝赐给我们的新的道路，因为你的生命产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你成了完全新造的人，活着不再是自己，而是为主而活，为主而做，要有基督的心、基督的爱、基督的性情，穿着这双鞋奔跑天国之路。我们两个人呢，从此可以同心同德同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神指给我们的标杆直跑。要专心跟从主，不偏行己路。我们不能到台前来侍奉主，那么我们在家里边虽然是做家务活，也是侍奉主啊。以前我不知道，现在我知道了，因为大家自己的家管好了，才能来管理神的家呀，是吧？ 所以我就跟他讲，我们同样是侍奉主，不要认为我做家务活这点小小的事情，哎呀真是难呢，是吧？难是难，但是我们不管做什么都要尽心尽意尽性尽力尽职尽责把它做好。谢谢大家，我的分享很凌乱，谢谢。
我们先听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北京儿童合唱团，又称天使合唱团，他们所唱的一首诗歌，叫做《爱的真谛》。 不好听，扎不扎心，很扎心。很多人结婚的时候用哥林多前书12-13作为他们婚姻彼此的劝勉，可是当人生走过来的时候，要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或者活得出来的话，就像我们刚刚姊妹交通哥罗西书的话，要存怜悯、慈爱、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如果这个人与那个人有嫌弃、有狭缝，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么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饶恕人。还不够，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爱是联络全德的。哥林多前书13，我们一起读。刚刚我们唱，听，我们现在读，等一下我们再一起唱。盼望主的话，诗歌的灵打动我们的心，叫我们能够尽心尽力的爱主爱神，也能够彼此相爱。今天是11月最后一个主日，我想没有别的，里面的感动还是劝我们彼此劝勉，尽心尽力的爱主爱神，也要彼此相爱。哥林多前书13这里说到第4节开始，我们一起读好不好？爱是分主，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我们听到这里，这个爱就是基督的爱，只有在基督身上我们可以找到的爱。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就是在基督里面，只有他在他的生命里面，我们可以把这个爱活得出来。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好不好？我不是讲到，我这里面刚刚弟兄姊妹在交通，我里面有感动，我早上我有同样的感觉，所以我刚刚请也没有弟兄带我们唱，结果他说要我来带唱，我说那请真勇带唱，他说他帮我开门，我也帮他开门。来，我们唱，唱爱的真谛。
爱是永不止息。